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5-12，还有加拉太书1:6-9。马太福音16:5-12，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许多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责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加拉太书1:6-9，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教导你的门徒要知道分辨什么是纯正和不纯正的教导。主，我们看到在使徒的教会也同样的情形发生，今天也发生在我们所处的世代之中的各个教会中。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让我们看清楚你的国度所受到的征战，打开这一卷这几节圣经，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如何的分辨，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周来，我们都知道最热门的一件事情就是 coronavirus 新冠状病毒，有人说它叫做武汉肺炎。各国的政府，官方也好，新闻台也好，不同政治立场的这个评论节目也好，还有你看 YouTube 的视频，还有你的 Line 跟这个 WeChat 所传来各种不一样的信息，铺天盖地只在网络上传播，你会发现你很难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真相。有的人说病情很严重，有的人说很危险，各种说法都有。但是事实上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大城都已经封城，很多的小的乡村也把自己闭关封村，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连在美国，你要去买一个口罩都买不到，所以不但如此，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连聚会都吓得不敢参加，因为他说要等到这个疫情过了以后再说。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理解这个事情？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到底是活着跟这些世上的人一样呢，还是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呢？通常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试验我们是否可以透过圣经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时候，这是一个末世的现象所发生的这些灾难， 事实上从耶稣第一次降临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都是叫做末世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启示录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启示录是用各种象征的语言预先的向基督的教会启示了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的观念就是所有的发生事情都是神在掌权，没有他的允许是不可能发生的，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神的道，透过这些书卷去看我们四周发生的事情，那这些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圣灵透过那个让我们去抗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所有不这些的消息，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去看我们的生命，非常抱歉，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必须会讲这句话，因为基督徒不是活在单单活在这个世代的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单单发生的里面，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是在活在一个神的启示的里面，告诉我们如何从最后的角度来看今天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整卷启示录都是在教导这个。那么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的经文，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他们生活告诉我们一个件事，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末世的时候，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分辨这个时候你所领受的教导是什么。当基督的教会神的国度在这个时候在末世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很快速发展，也许你看不到，但是 你只要很细心的去看或者是想，这个时候神的国度是很快速发展。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阻挡和破坏的力量，你知道阻挡和破坏的力量越大的时候，就表示神的国度其实在里面是很快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的国度所受到的是一种外在的和内在的这些破坏神国度的力量，其中最厉害的还不是对教会的逼迫，就是这个用不纯净的教导攻击教会和教神的国度的子民。这些不纯净的教导你今天发现很容易的，它塞满了整个的网络空间里面，就好像那个病毒一样，你只要打开网络，你只要去听，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很容易你就会被那个病毒侵犯到，因为你里面没有防御的系统，因为你不知道真的基督教的教导是什么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吃进去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这个像这个病毒一样的攻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教我们分辨我们这个时候的教导。那耶稣当时在教导门徒要分辨那个时候的教导，所以耶稣讲到是说那个时候要分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前面的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之后，他讲到撒种的比喻，当神的道撒下去的时候，撒旦用稗子撒在人的心之中的，这两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在头脑里，而且把它运用在现今的教会之中，而且运用在各卷的书之中。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去看启示录，看加拉太书，去看哥林多前书，去看哥林多后书，去看以弗所书，去看罗马书，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真的事情。耶稣的教导是一个普世性的，神的国度最强的攻击就是这些不纯正的教导。所以教会就是除了要讲纯正的福音以外，他还要教导基督徒如何去分辨这些不纯正的教导。 今天的经文就延续了前面的一到四节。一到四节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要分辨这个时候的征兆，那个时候最要分辨那个时候的神迹，那个时候的 sign 就是征兆，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征兆就是耶稣降临，他是地上的君王，然后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段时间最重要的救赎历史事件。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他要透过神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国度往前，这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这是今天的神迹，这是今天的征兆。那么五到十二节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其实 你必须要把 一节到四节这个主题延续下来，因为他还是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事情。五到十二节这个对话之中穿插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你可以看到说门徒们那个时候关心的跟我们现在很像，我们常常被地上的这些物质的事物抓住了我们的心，他关心的是饼，因为这个饼吃不饱，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啊！今天我们有这个 coronavirus， 我们第一个想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了。我们常常会注意到的这个事情是地上的事物，这当时的门徒也是，他们关心地上的事物，所以门徒彼此议论说：“哎，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讲到的说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他们以为是他们没有带饼，所以门徒其实耶稣其实在教导门徒要先注意到神国度的事情，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的笑。耶稣提醒他们，你担心地上的干什么？担心你的生命吃饱还吃不饱干什么？你没有看到前面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还不知道耶稣会给供应我们的生命所需的一切吗？所以耶稣指出他们因为担心这个世上的事物，他们心思里面这个担心占据了他们的思想的活动的范围，他们再也没有空间去思想神的国度的真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要教导他们的。耶稣一再问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当然耶稣提醒他们以后，他们才想到说，哦，耶稣的话不是指的饼说的。所以门徒这时候他们的心打开了，他们了解了，他们说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一次耶稣提醒点到为止，他们就懂了这是一个他们属灵的悟性的转变，开始从物质的事情可以想到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喂饱五千人和四千人的神迹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有什么关系？因为耶稣他就直接讲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喂饱四千人五千人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正确的去理解喂饱四千人五千人的那个的神迹的背后是讲到神国度的发展的模式，耶稣是那个天上所降下来的粮，他的话是灵，他的话是生命，然后他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人把生命的粮赐给他的百姓，这是那两个神迹所代表的意思，他要他的百姓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只是有一个很弱小的生命而已，而且这生命要更丰盛，这个粮要不断的赐给他的百姓。这样的事工强力发展的时候，不纯正的福音也同样的开始攻击他的教会。耶稣的意思在讲这个。 因为耶稣要他们防备不纯正的福音。当耶稣在地上开始执事的时候，你知道整个那个时候的教会全是黑暗的，虽然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虽然他们耶路撒冷的敬拜还在那个地方，他们全部被错误的教导，不纯净的教导，整个教会实质上不存在，所有的人的生命都丧失了，所以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耶稣的教导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一道光划破到他的百姓的心中的黑暗。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引用以赛亚书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这个看见当然不是眼睛的看见，是心灵，他的心里面的悟性被光照。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光照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透过神的道使人明白神的国度。所以耶稣的执事他在地上事实上他只做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医病赶鬼的背后所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但是在当时抵挡他的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和撒都该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他不是外面来的人。那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的教训呢？在当时的教会，从原则上来看，这些的教训就是对神国度福音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教导、不完全的教导，结果他们发展成为一种人的传统。那这些教导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认识耶稣，他们也不认识耶稣的工作，他们也不认识神的国度，他不认识耶稣的工作在地上要做什么，以前在旧约做什么，在新约照说什么，现在在天上的话他们都不知道。那基督教神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宗教活动而已，那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今天也有很多人，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你去跟很多人聊，很多人都说不要知道什么大道理，不要去查这些圣经，只要单纯的信就好了。其实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耶稣的教导。许多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都是出于一种无知和自大，它背后受到撒旦的作为。如果不是自己的无知和自大，这要不然背后就是撒旦作为，或者这两个是合在一起。那像这种情形我们看到在使徒的教会同样的发生，保罗所建立的每一个教会，使徒保罗最有能力的使徒所建立的每一个教会全部都受到攻击。而且保罗知道在他教完了以后决定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教导他们三年之久以后，他们都上了保罗最新约里面最高等的神学院，使徒保罗亲自用希腊文教的。但是结束以后，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凶暴的豺狼他不一定是很凶暴的，他是披戴着羊的，他这个人讲话都很柔。现在的教会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 nice guy， 好像你隔壁的人，但是你要从他的教导的内容来分辨他。那他说这个凶暴的豺狼，也就是说他教导的这个信息的背后是很凶狠的撒旦的攻击。他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你再去看，你读了这句话以后，你再去看以弗所书，你再去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最后末了还有话跟你们说，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要把神的道实现在教会之中，实现在你自己的生活上，这要必须经过一个属灵的征战。保罗和他的宣教同工，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同工叫巴拿巴，他们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们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在加拉太教会讲的，就应验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对长老讲的，就应验在加拉太教会中。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圣经，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无论是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这样福音给你们，他们就要被受咒诅。而且他再说一遍，我现在说，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再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该被咒诅。所以你要不要去看加拉太书，看了加拉太书，看了罗马书，你才把这个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你唯有从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教导，然后你才去辨分辨今天的不正确的福音，否则你不知道外面讲的是什么。没有一个福音，不管是什么样的福音，坏的福音，它都不会教你做坏事的，这是一个很重点，他都是叫你去做好事的，但他却不是福音，所以要去分辨啊。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面笑，在五章九节说，一点面笑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必怀别样的心，但是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如果要教导的人，他必须要自己非常小心，听的人要小心，教导的人也要小心。你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教导是站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什么的位置，而不是只是为了要迎合喜欢听某种信息的人而去传讲那种信息。那么今天的教会和第一世纪的教会是一样的，处在一个不纯正福音教义的搅扰之中，不纯正的福音教会教义透过各种的网络媒体传播，都在读圣经，都在教导，都在没有教你做坏事，但是这些不纯正的福音像病毒一样入侵到神的教会。我们要如何分辨今天这时候的教导呢？这今天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在耶稣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最敬虔的人，撒都该人是最维护以色列国的人，你怎么去分辨今天的不纯正教导？有很多我们已经很清楚，成功福音、健康财富福音、社会道德福音、疗效性的福音therapeutic gospel，到教会来就要得到某种的被疗效，让自己感觉很好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教导都迎合了现代人的口味。而且啊，你看啊，这些福音它出书的，而且一些书上千万美金的版这个收益，牧师他有私人飞机的，这个书出来了以后你在 Costco 都可以买到，然后你翻译到各种不同的文字，居然有一个神学院在毕业的时候还拿着这种书去送给那些要做牧师的人。美国有一批的保守的这些牧师联合起来说那是不正确的福音，但是我们在台湾的神学院用那个书送给那些要做牧师的人，不会分辨。 所以，但是这种情形是很多的，但是你不要悲伤。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神也因为抵挡多，你又知道这个神也的确兴起了很多好的神学家，有非常好的神学著作，今天也翻译成中文，也很多神的百姓的确是渴慕的。虽然在教会里面他们是很少数，但是他们聚集起来，他们是很多的。因为忽然你会碰到一个，哎，从加拿大来的，加拿大不是从加拿大来的，从加拿大来的弟兄姊妹，哎呀，我就在找，我忽然在我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我自己在网站上听，他就知道这个信息，他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他就知道这是纯的，所以圣灵还在这边工作，所以很多渴慕真理的百姓散布在各个教会。也许人是不多，但是整体会继续增加，所以才会有这个撒旦的这些阻挠。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性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也不要灰心。所以教会在传讲纯正教导的福音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教导神的子民如何知道分辨。我刚刚讲的那个还太笼统，我要用一本书，这本书呢刚好就是我们三月份要开始的门徒训练的一本书，叫做《人如何改变》How People Change。 这本书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今天的教会处在的一个状况，叫做福音的鸿沟 The Gospel Gap， 就好像一个福音它有一个缺口，有一个鸿沟，有一个缺口。他基本上说，基督徒今天都知道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没问题，已经做了，完成了，我已经得救了，我死了以后我见主了，我就得到永生了，没问题。这两个，一个是以前发生的，一个是将来发生的，对，我们都确信它。如果基督徒这两个不确信，那怎么叫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基督徒都确信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将来会被得救。但是今天呢？现在呢？昨天呢？ What about now？ 现在是如何呢？当下是如何呢？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都不知道神如何，基督如何带领我们，因此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生活上的运用。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叫做三种瞎眼，他用彼得后书一到五节，你记得那节经文吗？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你有了这些，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如果你闲懒不结果子，他说就是瞎眼。他认为这种瞎眼就是受到不纯正讲道信息的影响所致，使得福音的信息无法帮助这个基督徒在面临特别的挑战的时候他能够坚强起来。他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说这本书说基督徒需要明白他们生活的故事，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跟神所圣经中所启示那个大的故事是完全结合在一起。除非我们真正看到这个，而且把它运用在生活上，否则我们还没有办法有生命能够改变成长。它有三种的瞎眼。第一个，基督徒低估了内住的罪的存在和力量。他说这些很多的基督徒看不到，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或者这个世界的想法这种思考的方式吞噬。他们没有掌握这场战争的全面性，他不知道基督徒是活在征战中的，所以一直在每一个这种征战是一直在每一个基督徒内心发生的。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如何容易就去追求神的替代品，下面会讲到。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们心里， 而不是在他们的外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音中有一种here and now gap， here and now gap， 就在这里和现在的鸿沟。也就是说，我这个我得救，我知道了，将来要去哪里，但是现在干什么？这是一个 gap， 我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生活上每天生活上的照顾和管理，所以他就很害怕。这个病毒一来，聚会也不来了，那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福音的鸿沟所造成的瞎眼，就是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和神做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讲技术性一点，就不知道称义和成圣，不知道怎么施行在我们身上。他说如何填满这个鸿沟呢？所以基督徒就一直在填这个鸿沟嘛，所以就一直找了很多不是的东西，不对的东西来填满这个鸿沟。那这种就慢慢他们对这个信心下了一种新的定义。日常所以呢，这种取代的方法，因为我们有一个空格，那这些其实都还是很认真的基督徒。你不要看这些都认真，他要去找，但是他没有找到，被错误的教导迷惑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空格去填满它。因为他填满它呢，这个是上当，这种一种非常细腻狡猾慢慢的形成，结果发生在教会的这种 fellowship 之中，就是交流之中，或教会的团契之中，日常生活教会事工之中。所以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真实的盼望，被基督教的活动，一种情感经历，或者这种交易活动，其他事情所取代。那基本上举了七个例子。有一个基督徒叫做吉米，吉米的形式，他的那个你把他的每天要做的事情，他的行事历和教会的活动一看完全一样，教会有什么活动他都参加，他非常的忙碌，但这些忙碌呢活动都无法造成他心里面的那个改变，产生他在生活中的那种影响，所以他成为一种叫做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看不见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他忙于外面的参与很多教会外面的活动，他不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所以基米呢，他参加各种教会的活动仅是这个没有错，他本身没有错，参加教会的活动只是美好生活的一面而已，是外面。他明显的他没有对神，对他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或者他内心的罪，他没有去求神去帮助。福音对他而言就被简化变成参加各种教会的活动和侍奉，这个叫做形式主义 formalism。第二个叫做律法主义 legalism。举一个例子，Lisa 她一个她也是很忙碌的，她对每一件事情她都有她自己做事的方法和原则，她用这些原则来要求她自己，她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她也用这个原则她做事的方法来衡量她周围的人。如果她的女儿受不了，他的家人都受不了他的这种要别人按照他的方法来做事的方法，所以他的家里面没有喜乐他觉得他不是活在他家里面人都觉得没有活在恩典之中他认为他在这个行事历上所完成的事情很快就完成，他就是他对神的忠心的表现，然后他也觉得说别的人都不能够像他一样可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即使 Lisa 严格的遵守他的原则和规矩，那么他自己本身的骄傲不耐烦，对人的论断的心丝毫没有改变， 这种律法主义忽略了我们是没有能力去靠着我们所做的事去赢得神的满意的，而忽略了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恩典更新转变我们的心。律法主义不是对福音的削弱，而是另外一种福音，认为救恩是需要靠人的一些做法，靠着我们的规矩能够达到的。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往往我们也成为律法主义的一种形式。第三个是它叫做神秘主义 Mysticism。 这一位姊妹叫做Chris 克里斯Christine 克里斯汀，她是常常是从这种情绪滑到那种情绪之中，她不断地追求属灵的高峰，她一直想跟神有一种 dynamic contact， 直接跟神有一种动力的接触。她追求属灵经历的同时，她在信心上常常失败，她也常常灰心，她在信心上没有成长。最重要的，他的个性上没有转变，也就是他生命上没有成长。其实合于圣经的信心不是道貌岸然，不食人间烟火的。真正的基督教带给我们人很多情绪上的色彩的，但是你不能够把福音消减为个人在一种感觉上的经历。神秘主义的危险是他们追求这个经历过于追求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如何施行在我们的身上。第四个叫做 activism， 激进主义。这位姐妹叫 Shirley 很喜欢参加各种不同的游行和抗争，她认为一定要改变社会，参加政治学动行动，每天都要看政论节目，然后去参加游行，喊动刷等等的。但是你跟他一讨论政治问题之后，他会非常的激动，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激进的主义，认为那个都不合基督教，这才合基督教。在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对那些事情他要挺身而出，意识形态会被彰显出来。但是仔细的观察，他的基督教是把一个基督教放在外面的邪恶上的一种激进主义。那他这个本书说，他可以说他这一种现代的修道主义认为世界是邪恶的，所以要与世界区隔开，要改变世界。修道是失败的地方在于他们忽略了邪恶是存在于那些进入修道院的人的心里。所以修道 你把自己关起来没有用，因为真正的邪恶是在我们的内心的。第五个叫 Biblicism， Bible 这个字演化成的 Bible 就变成 Biblicism， 很难翻译，你要去查字典查不到这个字。有人翻译把翻译成圣经主义，也就是说他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人叫 John 是非常喜欢读圣经的，所有神学书籍他都收集，读了很多神学书籍，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生活中所有的事情跟他所读的圣经都不相称，他是非常骄傲，他具有批判性，他不容许任何人缺乏像他那样具有神学、具有精密理解力的人，他不能接受，他就要跟别人去杠，去把他的想法灌到他的脑海里面。约翰没底的批评他牧师的信息。当他进入主日学教室的时候，主日学的老师就开始精神紧张。约翰是神学家，神学的专家，他可以用精准的神学用语来定义救恩，但是他却无法生活在恩典之中。他花了许多时间去掌握神的话，但他却无法让神的话来掌控他。圣经主义把福音看为是对圣经内容和神学的精通， 他以为精通圣经就是属灵生命很高，他认为神学很精通就是生命很高，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知道改革中最常犯的就是这个。第六个psychologism， 心理学主义啊，这个姊妹叫做 Jenny 呢，她非常忙碌的服侍一群人中，然后她常常谈到教会中许多人会伤害人，教会却没有帮忙介入。她喜欢去读那种基督教的叫做自助 self help 的那些书籍，但是你会发现说，他自己在这上面的治疗，他只是一个很表面上的浅浅的治疗，但是他对这个整个的福音的罪的除去的方面，他却是常常的失败。最后一个叫做Socialism， 叫社交主义，这个在今天是非常普遍的教会里面。那这个人叫做 George， 在他喜欢跟人去交往，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喜欢这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任何的聚会他都参加，他是个年轻人，他参加查经聚会、退休会、露营活动、短期宣教。哦，他在他生命中，他感到说，这是他最好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他感到跟这些人有共同的信仰，又可以一同的交通。但是他问题发生了，当他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团契，有一个新的牧师要把重点不放在这些团契，放在其他的地方。他就发现教会改变了，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失去了他到教会的那个动能。对 George 而言，他把他的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基督，他认为在这些团体中的交友还有团契使他在找到了基督徒的身份，但是这些东西成为基督教的目标和希望，所以福音就沦落到一种满足基督徒之间关系的联络的网，而不是真正去改变生命。这大概他提出来这七个现象。那我们可以好像是做一个 CD scan 一样，可以检测我们自己的内心，也许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问题在这个中间。每一种问题其实它也不是都坏，而是它不够全面。那我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课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展开。希望大家反正我们是在第二堂主日会有这个聚会。这个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个永和现在台湾他可以帮我们买书，来做这个，帮我们这个课程，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踊跃的来读这本书，继续的分辨这个时候的教导。耶稣在第一到四节，他教导门徒要分辨这个时候的征兆；到五到十二节，耶稣教导要分辨这个时候的。前面讲到要分辨这个时候的征兆，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工作。五到十二节他说你要分辨这个时候的教导，要提防不纯正教导的效。使徒保罗一再提醒他的教会，要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如果人传讲与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不同，就被咒诅。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所以让我们一同检视自己，是否我们真的理解保罗所教导我们的福音，耶稣所教导的。当我们靠着圣灵真正明白基督的耶稣的福音，我们自然就会分辨这些教导。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真正的要如何做呢？第一，我们要仔细的听和思想严谨的圣经学的讲道。第二，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读圣经，就表示我们出了问题，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肉体，我们就要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也许你没有时间，你一个礼拜读一章的圣经都可以，但是你需要保持一个延续的读经的习惯。第三，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门徒训练课程，因为我们需要在一群同样走天路的弟兄姊妹之中，一群这些弟兄姊妹一同的在知识和恩典中长进。第四，我们需要小心的分辨网络上各种不同的教导，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要教导我们要分辨这个时候的教导，你也赐给我们你的教会里面许多人为文琢磨，帮助我们如何分辨，使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哪一条路，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福音，好不要我们在这个福音的鸿沟的里面而迷失了方向。我们感谢你这样带领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三月份继续的来思考福音的鸿沟，知道如何分辨教导，以及我们如何真正在纯真的福音的教导之中能够生活，以至于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出果子。我们求你带我们每一个人在知识和恩典中长进。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